起一坐能成一切佛事。你在这坐着呢，你不用起来，一切佛事都完成了。所以这个机缘顿知道啊，这是赞叹菩提心的殊胜，这个也确实是可以说大乘佛的本怀了啊，超经历见的。
你不能信，就是。这是道德大师的第一段。第二段关于这个菩提心的名和体啊，第一个是法身菩提。法身菩提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真如啊、实相啊、第一义通啊啊等等啊。那底下是报身菩提、化身菩提，这分了三个说啊。
我们也不看他本文了，我们讲讲这个注解了。这个我们的法身菩提是不是、这个禅宗六祖啊，他这个大悟啊，那么这个所悟，这个时候的心，他就是所发的法身菩提心的。法身菩提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第一义空啊。
这个道作说第一义通是自性清净体无未染的、这个法身菩提是自性是清净，清净为自性，本体没有污垢，没有染污啊，理出天真不假修，是天真自然，不需要修成，不需要修，不像现在说是练功，你就练功练出来的就决定不是法身了。那这就是禅宗六祖在听到这个无住生心之后说的嘛，自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嘛，是吧？所以六祖他这才是发现了啊，说六祖这个就是发现了，这个心他是从内心发出来了，我哪里想到我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这跟道作者的自信清净体无畏未然，这是一句话。然后底下道作说是理出天真不假修成，这也就是当时六祖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哪里想到我这个自信本来就具足，还需要你修什么成什么。所以一部心经就讲了无所得，现在的人偏偏想有所得，这是背道而驰，缘木求鱼。你就是要跟观音菩萨抬杠，那没办法，有可能他就是在心里没办法，你他就想得点什么，真的得点禅里面出点神通啊，出点神通干什么，吓唬人家。
神通不能弘法，只能吓唬人，再就是欺骗人。那么就是这样的话，五祖听见之后就给衣钵嘛，就说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啊，所以我们知道啊，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啊，我识自本性，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之佛，所以我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师。这六祖是很好的例子，一个没有受过戒，没有看过经的人，就只是一部《金刚经》，听别人念了这个五分之二，他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他就是成了人天师，就是佛啊。所以当时大家去追，不要大家怪怎么那时候那个人那么争名夺利，那个我是给大家解释，我说这个你得理解他们的心情，你要在那你也会追，这太想不通了。这个佛传的衣钵，这我们这些出家人，我们的这个手作谁就没得着，让在厨房里头那干苦活，这么一个这个苦力他拿走了，这个事儿是不对，非追回来不可。他就是的，这很自然嘛，你要在那你也追。所以他有人怪神秀，神秀很好，神秀没神秀，他要是神秀太低了，那我六祖也就不高了。 神秀很好啊，那武则天要请神秀当国师，比如说我不能当国师啊，我的师兄才是国师，他何尝争一搏呀、啊？啊，这些事都是神秀不说，说别人不知道，所以武则天才派薛简去接六祖，接六祖接不来嘛，这不人臣出家，国师也不当。啊，所以这一次公案呢是很好，所以在世界上把这个禅宗列为中国的啊，也是我们的光荣啊。所以一发此心就顿登祖位啊，是啊，所以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作为一个正例了啊。这个菩提心是迥出凡情，功用难思啊。我们从一点点来吧，我们都是一点点要了解菩提心是什么内容啊。所以《金刚经》处处给我们讲了菩提心嘛啊，我要灭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菩提心嘛。那叫度众生嘛，是慈悲嘛，度众生而无度，这就是智慧嘛。而这个就自然就是本心嘛，就自然里头就是智慧，就是慈悲，所以这就是菩提心嘛，就是这种。如是的心性名为法身，啊，是佛道的本体，也称为菩提，这就是法身菩提，还有报身菩提啊。法身是你本来有的，这是性德，性中本有之德。但是人人都有性德，怎么大家这个性德不用发挥作用呢？必须修德有功，性德方显啊！你修德出了功效，你性德才显现。所以要修六道万行啊，功德庄严，就得这个报身的佛果啊。这个得了报身佛果，报身呢就圆明具德啊，这个通达无碍。所以道中称为圆通无碍，因为它圆明具德通达无碍，这个是报身菩提。从报身，这个就是本来这是从法身所显现的，但是因为你修德这个功效啊，而这个显现了报身了。从报身，因为你悲心不尽，就留现化身，这是随机化现，随对方的机缘而现种种身啊。所以这是从二倍一直到八万四千倍到无量倍，从一个眼到无穷的眼，从一个头到无穷的头，种种的相啊，随机应现。以至于观音啊，观音这个会长说怎么观音还不来啊，他们说现在观音在那肚子这个毛子里头蛆，他变了一个蜜蜂给这个毛子蛆做吧啊，这个蛆这个蜜蜂这个蛆能看得见啊，所以这个他也很接近他的肚子上了。所以这个就是化身了啊，这个随机化现，妙用无穷，所以这个道座大称为义务圆通。义务就是使得对象得到利益，什么所要救度的对象得到利益，所要教度的对象就称之为物，不是咱们那个物理学的那个物啊，这个物是指说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对他有益而圆通的自在，使他得到真实之力啊。这是化身菩提，这是道座的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化身发心，它举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一种是净土的。这个发心的一个是要实打有无啊，所以这个因地的发心，发三种心，这是第一个，就是叫做实打有无。道中的这个话非常精炼，实打有无，咱们先说怎么实打无。实打无，这个从心经中说，你心经是一串的无字。从无眼耳鼻舌，最后到无智无德，这一大串都是无。实打有无，要先识这个无啊，要菩提心，要先识这个无啊。那个涅槃经，佛在涅槃的时候，佛入种种禅定， 回来又告大众，我骗光了三界，我找无名本迹。那咱们都说这众生都是因为无名嘛，因为无名一念妄动嘛，一念妄动嘛，咱们就成了就无名，无名就流转生死啊。那么这个佛这个时候说这个种种去找这个无名本迹，无名本迹他的性本来是解脱的，无名就没有在那缠缚什么，而乃至老死也是解脱的。这个而且我这个无名有十方求，这十方一切世界一切殊胜的世界我都去找这个无名，了不能得，一点点也找不到，哪有一点无名我找不到，推本无故啊。你看你说这个根本它没有了，那么从无名所生长的一切的十二因缘，也就是老死忧悲苦恼等等也都没有了啊。所以无名解脱都解脱了，因这个因缘我常安住常即灭光，名大涅槃啊。所以这给我们证明啊，无名是十方你找不到啊。这个就是隐明大师他在这个东经录写的，愿于无量劫包把皮包了当纸，拿骨头来当笔学当墨来书写这个话来报佛恩呢，是没有无名啊。所以我们心经我们就随嘴就读过了，无名亦无无名尽呐、啊。你根本无无名，你还迷个什么呀？是不是？说这是知无啊，啊！我们说这个妄，我们现在知道是在妄中，这个妄它本来是空啊，并不是实际在这儿。就像你做梦啊，这个老虎也来了，这个山也要奔呐、啊，这样要着火了。你要是想把它阻止，这个山奔要阻止这个救火，要把老虎拴起来，那很费事。但是你这是梦，它不根本没有啊。梦一醒就完了吗？不用移山倒海啊，你不用这些事儿，都没，你这是梦吧？忘它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要是忘真正了达忘的本空，真性自显的，这禅宗开悟，那开悟应该都是真性自显，那不是一个口头的事。现在有人略尝了一点清净，尝了一个什么顿然间啊，这个消除了一些粗的妄想，就以为自己是开悟了，这个有时候很危险啊，有时候就要变成了大妄语，很危险。这个是一个是知无，还有知有，所以这必须实打有啊。这个怎么讲？这段话。啊，这以前也没有，因为这个书多久在国外没人见，咱们也没谁做注解，这是我第一次啊，这个也希望跟大家啊，请大家提意见吧啊。知有，所以宗门就说必须知有使得，你必须得知有啊。这曹山也就说他必须要知有啊，无论你在烦恼无明之中都不要紧了，就是你要知有啊，有什么？就是涅槃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六祖说密在汝边，密那个佛最密的就在你那边嘛。有人说个佛，你在顶上看看，顶里看那顶子一看，那就是自己嘛。那富大士的星光明，水中咸味色里较近，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实际那咸味有没有？异常咸的，决定是有。但是咸味是个什么东西？你把这咸味抓出来，抓不出来。但是味儿长，决定是有。就打个比方，那现在我们这个比方可以打个更好的比方，就是磁性。不像大家说那里头水里因为有盐，你把那个炼了之后，把盐拿出来之后，那这所以那个比方过去没有啊就够了，现在就有点好像是他这个还说不清楚，磁性，这个磁它就吸铁， 啊，那瓷器消失了，它就变成一块普通的铁，而一充磁它就又能吸铁了。有那些电磁石一充电，它磁性就出来了，电一没有了，它磁性就没有了。磁性那就厉害了，多少大吨的东西它就一吸都吸起来，力量大极了。但什么叫磁性啊？你把那个铁弄成碎末，把那个粉末也找不到磁性。这就是这个比方，说现在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更好一点的比方，譬喻，来譬喻咱们众生的这个佛性，决定是有，如铁的磁性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磁性是什么样？但是这个磁性决定是有，那鸽子，南京的鸽子，金勇哥坐飞机带到北京，到北京他就一放他就回南京了，他是有靠磁的感觉。他在飞机上他没有看见下面地下是什么样，他是从磁的感觉他能飞回去啊。所以动物就比我聪明啊，是不是啊？你要是带我去个地方弄飞机呢，让我下来了，我再走走回北京，我回不来。所以要知有者就知有这个佛性啊。新登陆也说呀，所以叫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啊。所以是潮汕自比为小石峡，自比为小石峡牟尼，就是他有这个把柄，他真知有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第一句话就是要啊，要识大有，从本以来自性清净啊。为清净者，其他皆无啊。然而自性是决定是有。第二，圆修万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了，修无量的这个啊，这个是等于啊，落修一切善法了。这是第二。第三啊，就是大慈悲为本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呐、啊，这是在因地中发菩提心呐、啊。然后这三个，也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头一个就是至诚心，第二个就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回向发愿心呐、啊。啊，这个这是一个。再有净土论，另一种就是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里头所提的。这个发菩提心就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尽啊，今既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啊。这就是这个往生论的文章啊。这么一看呢，我们好往往就容易觉得好像是前头要真实心呐、啊，要能识大有无啊，啊种种啊，是难一些啊啊，好像这个就容易一些啊，这是愿得佛呀，愿度众生啊，是让众生自有佛国土啊。实际是不然，因为这个净土往生法门是一个难信之法呀。所以夏老师在他会籍本上就把学庄这个极字设进去了，是极难信法呀。那净土法门是个极难信的法呀、所以这个你要说是让众生生极乐世界啊，自己要求生净土啊，这个信心是很稀有啊，啊难信之法呀啊。这个阿弥陀经，十方诸佛都称赞本师啊啊啊，在这个归诸众生啊啊，在这个五浊恶世说这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 啊，在咱们无量寿经这里头，独留此经这一品里头，若闻斯经，信乐受持。听到这个，咱们这个大经，你能信能乐，愿意受持，受是接受，持是奉持，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难里面的难没有代表这个更难的了。你要说这个经要去念念，就2万多字嘛，有什么多难的？比那个大部头经的容易多了。 啊，你要说讲这个道理比楞严也好念呢、啊，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么难的，为什么说这么难呢？总之佛无虚语吧，真实话。因为你不肯，不是你不能，是你不肯呐、啊，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就表明能信净土实在是一切世间的难中之难。对于这个难信的，难能就可贵了。难信的你能信呢，这就是大智，信和智是一致的，啊，信和清净也是一致的，啊，顺着这个信心，你要发起要成佛，要度众生，要同登净土这样的愿，你都已经把智慧都包括在里头了，又有这样大的愿，又有普度悲也在里头了，说这就是发了菩提心了。啊，但能真实的信受啊，啊，这个东西真实要搁在上头啊，所以一般人真是能够相信的 啊， 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往生是好。所以我常常说，有的人就是说念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消灾免难，今生要好，死了之后往生，死了之后也要好，总是个人打算的、啊，这个生不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这个里头他一切都是利他的大圣法，大圣法，大圣，他大圣发了大圣的心啊，所以这个都真实信受这个法啊，才能够发这样的心啊。第四有一个问答，就提出问题了啊，就是说这个要修万行才能感受菩提，要这么多许多有为，要为这么多为啊，是不是？那么诸法无形行心，说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你要有求生净土，又要度众生啊，那么就跟这个诸行诸法无形心这里有矛盾呢。诸法无形心说，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你求菩提就没有菩提了，是人远菩提，是人离开菩提就太远了，犹如天与地，隔多远呢？远得像天与地一样啊。那么你又说修万行能得菩提之果，这是怎么能够解释啊？啊，这个他这个里头，我们不再往下里头再看道作的话啊，他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道作的回答啊，道作他引了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背佛，你就是树佛了；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背佛，你也是背佛了，也是捆住了。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陀般若，是亦为解脱。你看这从这几句话说，彼此都是互相矛盾啊！你见般若也是被迫，不见般若也是被迫，你见般若也是解脱，不见般若也是解脱，这四句话是互相矛盾。龙树就是解释得好，这四句话都成立，关键在哪儿啊？那你这个，如果你这个见解你没有离开四句，就是佛；离开四句就是解脱，都可以说。但是你要离开四句啊，所以昨天那个方兴他问我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有，我说极乐世界是离四句的有。说你见般若也行，不见般若也行啊。总之是你要离开四句。不是用你那个形式逻辑，有就不是没有啊，要没有就不是有啊，这种执着这种分别，那你怎么着你也是被迫，你没有离开四句。怎么离开四句啊？在凡夫份上最好的办法，你就念佛或念咒吧。你怎么都在四句之中啊，你那个有人很执着的念佛，那还是在四句之中。 你老老实实念念的很绵绵密密，很绵绵密密，暗合道妙。曼哈巴，你一切都放下了，就无所住。然而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绵绵密密，老是相续不断，就是生其心。所以这个地上菩萨才能够实践的无住生心，凡夫能暗合道妙。所以这个是持名的最殊胜之处。不是阿弥陀佛希望你念他就保佑你，你不要说阿弥陀佛我这黄念祖，有人说有人念黄念祖我就保佑他，我还真觉得你念黄念祖我先讨厌他。不过有对有这么一个人，你这个人当然彼此都不对。这个女的天天念观音菩萨，念了这个丈夫很讨厌，很那个，他就叫他名字，天天叫，他说你吵死我，你叫，他说我吵死你了，你天天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被你吵死了，他不念了。这两个都不通，所以菩萨并不喜欢你念了，连我都不希望人家念，那个女的也，那姑娘也不希望人家念，他就吵死了。这就是因为这里头应暗合道妙啊，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这样就清楚了，你有为无为啊，你要离开能离开四句，你所有的都是般若啊，你不离开四句，你所为所所的都是有为法，你做什么都是有为法，那就是这样，都是有漏，你不能无漏。这个啊，三种与菩提门相违的啊，这个地方我们也说一说啊。一个就是怎么叫相违呢？他是不求自乐。三种相违的法啊，三种相违法，第一个我们就不念他的文章了，我们就直截了当了。其一就是我心贪着自身，第二是无安乐，无安众生心。第三是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三个必须远离。第一个是我心贪着自身，所以我们这个邪见之中，第一个邪见是身见。所以现在大家这个气功是风行天下，气功的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在身见之中了。他就是练的是身呐、使这个身呐、调啊，这个身呐、转换呐、变成了金身呐、就永远不死啊，都是练这个身呐。说这个第一个，我心贪着自身，叫做唯恐啊，种种调伏，种种什么。第二是无安众生心，没有让众生安乐的心，这当然不行，这三个都是违反的，所以要发菩提心，这都是要注意的。第三个是恭敬供养自身心，自身前都提过了，这加上一个心字，这很重要啊。这个就不仅仅是气功方面的人了，这就更普遍了，是恭敬供养自心呐、能出这个毛病啊，把这个毛病能够除了，能从这个毛病里出得来，大丈夫啊！所以阿难之所以虽然能够听到能够记得十二部大经，正着出国不能免阿登劫难呢、这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给他总结，你不知道两种根本啊，你不明白一个生死根本，一个是涅槃根本啊。你自己的认贼为子啊，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心呐、你结果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贼呀、那是害你的贼呀、而你把他当作宝贝，他供养他。所以这个话就是佛说阿难的话是一致的，不要去供养我们这个心呐、我们这个妄心呐、我们是种种，一个就是说啊，使得他，对，我们就觉得他得了很多的知识，很大的能力，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这个有了一个见解之后，别人的东西来是跟我这个是不相容的，那我就是这个要捍卫我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东西，我可以跟别人不惜一切的去做战了、这都是供养自身心的 啊，所以就是说是啊啊啊，这个认贼作子啊，人对于子都是把很好的东西来养他，而我们养了一个什么呢？养了一个贼呀、啊。所以四十二章经就说呀，啊，慎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呐、啊，这都是一致的。所以修行的人就先要破这个妄啊，自个这个在脑子里现在当家做主的啊啊，这个里头有个贼在这儿。我们要十分的啊，这个关于菩提心就到了这儿了。底下我们的第二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弥陀要解》里头说，在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接，这是最直截了当的，最圆顿的。摩罗念佛，这话就说到极端了。在一切之方便之中，至直接至圆顿的啊，求成净土啊，念摩罗念佛求成净土，这是一句啊。用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念佛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这个至简易至稳当的，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这个就是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无量寿经叫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这弥陀要解这个提出一个理由来，就是这一方面。又说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是万德所成就的名字，以名照德，这个名字就能把功德照上来，就好像瓦匠在房上在这喊瓦刀，你就把瓦刀上去了，灰我就上来了，水上来了，那这个名字就把东西叫来了，以名照德，万德都到来了，没有不进的地方嘛。所以你只要支持名号就是正行，不必再需要观想参就，还要参念佛的，所以还要观这观那，是这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补充一句，你要是习惯于，要是觉得是我加一点就很好，也不妨加，但是不是说必须得加，这越简单越好。但有的人他这个简单不行，一简单他就必须要加一点东西才能勉强做得下去，也不是不允许啊。但是就不是说必须那样啊，就不必，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必须了啊，但是也不是不许你。因此他是至简易至直接，最简单了。那密宗也是啊，大家也都是不懂，喜欢求那个大法，这一法一本这么厚一本，我就超过好多本啊。而一做法修三个小时，以这个为高深，不是，越高的法越简单啊。所以一宗的易经，这易经它为什么叫易经呢？最殊胜的法就是易，它就是简易，易则易之，简则易行。最高深的法越高深的越简单，凡言不要，要言不凡，凡所哲学没有好东西。袁宗超，刚才说是某一大师，这个是优西大师。这把初心的凡夫是要有口能够称名，有心能够思念，啊，皆可修之，都能修。残疾人一样，是不是？残疾人他还有口有心，他都可以修，你自知都没有都不要紧，有至简之意。还有他就说直持名号不问闲忙，不拘动静。那黄打铁就在打铁的这个没有一功夫休息，就在打铁就劳动之中就成就了。行住坐卧皆可修之，不要求你只是如何如何，你就躺着一样用一样念。在这个劳动干校，那多少人看着我都不记得我念佛。那怎么办？他就躺着就完了。你还能多坐修，我就上床睡觉了，我睡觉床上修。结果是他们也知道，我也拿不到证据，或者他们也知道。啊，这个又说啊，称名之法不减贤愚，贤人愚人啊，贤是贤者聪明了，愚是愚蠢的，男的女的，贫的穷的富的，贵的贱的都可以修。涉及很广啊，这个游行安乐道啊， 这个是诸佛名号是万种万德成的，是总结了万德而成的。但能一念念佛名者，就在这个一心在念佛的时候，这一念之中就是总念了万德了，一切万德。但是偶遇当时还有一句好话，是全是佛德成自德，成自功德。你念的是就把佛的功德全部设成你自己的功德了。还有就是释迦牟尼佛劝父亲啊，这个事情已经前头说过一次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内容稍微补充了一点啊。我说后来杜父亲就劝父亲学念佛三昧啊，父亲就说是你还有很多生妙的境界啊，为什么不叫我做呀？这个佛就说了，父王啊，那些生妙境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所以佛经所说的好事不是凡夫你能行得到的，撞上父亲的那不是凡夫所行的境界，所以有许多事马上都要，现在我就要做就要修，很多劣等啊，劣等你修不成功啊，那个不行啊啊，这个所以才劝父王行念佛三昧啊。他父亲问：“那么念佛又是什么样呢？什么样功德呢？”佛就给打比方了。佛告父王啊：“如这个臭林子、依兰林呐、啊，四十里地啊，四十油云的落了个油字啊，啊，里头长出一棵旃檀树来，刚刚发芽，还没出土，那么这个时候这没有发芽，那么这个篮子怎么样？臭。”吃了它的花，吃了它的果子都会疯。后来这个旃檀树的芽就长起来了，刚刚要成树了，香气就出来了，而且能改变这个林子啊，而且是都是香都美，众生一看见都生稀有心啊。佛就告诉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这个苦海之中，那个念佛的心也正是这样，一个臭林子就吃了东西都使人疯，但是你这个旃檀树长起来就变了啊，念佛就是这样啊。如果是你能够老这么接着念的，细念不止，就接着一念接一念的念，相继的念呢，定生佛前呢，你定生到佛的前面了，一得往生，你能改变一切诸恶。一往生之后，这一切恶都改了，所以这又是一个证据。你往生之后才能改变这些恶，就现在这些人说是反对待业往生。这都是，所以这个邪说，我们就是说啊，这到这时候才改啊，成大慈悲啊，如彼香树感依兰林呐，啊，我们简单一点，不多一点，不多说了，前头有了啊。文殊般若经，这是最大讲智慧的经了。文殊啊，众生愚钝呢，观不能解。给他修观啊，修唯识观，修这个一真法界观，他这个圆顿三观，他不能理解，就叫他念生相续，就都是文殊般若大智慧的文殊教导的法子，还说这是一步一步的法子，那就是念的生不断，就自然就得往生了。所以这个净寿提要，我的先师说啊，说赞叹这个念佛法门，六字统摄万法，六字统摄了一切万法，一门即是普门，这个念佛的门就是普门，一切法门都在内了，全是即理。你这个是就是理，念念佛号，佛号是是，念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是，这个是都是理。你看那个波它就是水，波没有别的，是它就是理，这样就全妄归真。在你念的时候，你这个妄本来这个妄心，你全妄都归到真实地了。啊，真如了，是全性起修，是心是佛啊，从是心是佛来念嘛，也叫全性起修啊，全修代性，修是什么？修的你这个始觉就合乎你的本觉，念的就是你的本觉。我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寿就是我的本觉啊，就修就修在性啊，广学原为深入，要学得很广，就是为了深入 专修即是总持，所以一门专修就是总持一切，生生唤醒自己，一生一生就等于这个，这句话就是参禅啊，一生一生就是把你自己唤醒了，唤醒自己你不就是开悟了吗？念念不离本本尊，这一就是密啊，啊，一念一念都不离开本尊的，所以禅和密都在里头。就说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无量光无量寿是什么？是我的本觉啊！你起心念佛才是始觉啊！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啊！我这假托极乐世界，彼是极乐世界，他的依报正报一切的殊胜，显什么？都是显你自己的心呐、啊！我们不是心外求法呀、啊！啊，这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这一切观音世智的功德，这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这个水鸟树仪那么微妙，那么能随众生意，那么样的功德，那这个闻香闻的这个见的声音，都能增加悼念了，如此殊胜，这些殊胜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你自心的，啊，托彼的依正显我自心的，这都是说的是你自心的。这不是是境外求法，不在我境外啊。十本不离也直取绝路啊，你十本老是这么念，十号跟本觉就不离开，就直取绝路，善耳相闻便脱无明啊，就是一相应。还有彭绍生的起行论，持名一法最为捷要啊。出发心的时候就会有定课，要有个定课，每日或千声或万声或十万声。所以人的口气很大啊，第一句话就是千声啊，再就是万声啊，十万声啊，是吧？从少到多，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慢慢来，由散入定，这一善念都是很散乱，都是散善所谓啊，之后然后你的心定了才能定善啊，随其念力俱可，你看这句好像俱可往生。不管你是少或者是散，或者只要你肯念，你相信的念，你一辈子的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都可以往生。阿赖耶说称名就是这样，但能专制相续不断，你专一的念，至诚的念，相续不断，定能升到佛前啊。现在我劝后代的学者咱们都是他的后代的学者了，若一会其一二谛啊，有真谛有事谛啊，都要不等到这两谛啊。而且要知道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这个一念一念在哪里啊？是什么呀？不可得呀、啊，这就是智慧啊。可是你还念不断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还不断，这就是功德门呢、啊。那智慧跟功德同时就显现了。所以菩萨经说，菩萨摩诃萨弘以跟功德智慧。以修积进呢、啊，这就是功德智慧啊！你看前头就是功德，上头又是智慧，这不都有了吗？还修积，这么修积进呢、啊，又是功德又是智慧、啊。那始学者未能破相，始学者就没有能离开相，这个是净土上最要紧的，就在这儿。所以大家能够很多老太婆不懂的都能够去啊，就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但能一相专制，你就依着这个相。你专心的，你至诚的念，无不往生，没有不往生的，不虚一业。那你一上来，你不需要我理想，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都不要管。所以念佛有四大秘诀啊，不贪静静，他打坐一个清净的气息，我们不管这，我要念，而不除妄想，妄想不去除它，我就念，不求一心。不管那些人不沾水，那是谁？我念我的，就对了。就说四大秘诀，就这么念，就老实念。所以这个他谁都办得到，一上观智，无不往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说不是要先求离相，要应当老实持名啊。这个一上观智，就无不往生。这个就是说明本经的这个往生的上辈的是如此，中辈的也是如此，下辈的也是如此，没有例外。那么中辈下辈他们就不再讲了，对吧？上辈讲了之后，中辈下辈就相同了。这个现在我们再把一项观念再引申一步， 这衣裳锻炼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掌握这个咱们下课。这个观念法门，他说是这个一般是听五念法门啊，礼拜呀 这个等等的有五种。他说这个衣裳锻炼呢，他说有三个类型。第一个呢，废舍余行专利念佛，什么都不做了。所以有的人供佛像是供一尊啊，就是别的都舍废了，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叫衣裳锻炼。这就是废舍余行这一类。第二个呢，我以念佛为正业，为诸此正业而修诸行。是我这个念佛是正业，还是我要帮助这个正业呢？我还修其他种种的啊，念为这个来帮助这个主念和主修和助修圆融。同入弥陀院啊，这也叫一项专念。第三个就以念佛为正，别的行为旁，正和旁也有别，主次也分明这个这两个差别不大，二和三差别不大啊，一个是为主，一个是为正，一个是为助，一个是为旁，但是要主次分明啊，这也还是一项专念，不舍于修。所以这个就是说，念佛的人也没，也就五念呢，就是礼拜呀、作愿呐、回向等等，没有不做这些事儿的啊。所以这个都是一项专念啊。那么根据上说，念佛的人，你念念往生咒、大悲咒、准提等咒，或念心经、念金刚经，你只要你主次分明，现在有人说念普门品都觉得不见得合适啊。说这你只要主次分明，念佛满绵密，也都不违背一项专念。至于彭绍生他的这个起心论，上头是这三个是这个观念法门的，这个起心论的说法就更广了。他说只要发了菩提心就当修菩萨行啊，菩萨行就在世间他也要度啊，所有的善乃是无边的功德都回向极乐，也是一项专念，不必弃舍百为，不必把一百样事都扔了才叫一项专念。这个很合乎时机，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事情这个要做你不能够把什么事情都不做，整天一个人就念佛，是吧？这个是不事实上做不到的啊。你只是深信切愿求生净土，来了事就做事，事来去事去掉之后就念佛是吧？这样事法说到究竟也无碍于佛法，一切自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何况我们把事法是诸事法的一切善都来回向呢只要我们拿自诚心来回向极乐，也叫一项专念。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在做很多事，然后你将来当了方丈，有好多事情要做，或者要有什么职务或者自个儿还有什么住宿这一切只可说是这个你这个念佛是为主，是我唯一的一个我的这个目的，其余都是附带的那么这个也算一项观念了。所以现在根据他说嘛，世间的善呢也还有一项观念呢，那么何况还可以修，我们可以修是出世法呢，是不是所以某一大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圆融一点所以我们圆融一点的看法说参禅的人想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不是说你不参禅就念佛去了你只要你有信愿你求生净土，你参禅也是净土行。所以某一大师是最圆融的他自己闭关闭的是念往生咒的关的这也是一个例子做弥陀圆中超的优希大师，他一生修法华忏、大悲忏、光明忏、弥陀忏、楞严忏等等如虚日，天天都做这些忏法，临终预知时至写了妙法莲华经五个字，并且唱这个经题，一直到后来往生。所以修忏法念经也是净土行所以这么来看呢，我们知道发菩提心、持佛名号、 虽然你兼修一点其他的法，也能也还是可以叫做一项专念。就是我这个一项专念的解释，也比现在外面的有一些净土宗比他们的广一点、宽一点，他这个地方啊。但是多门的修总不如一门深入，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样啊啊。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要把生处变熟，熟处变生。我们这个贪嗔痴啊，种种的，这个太熟了，我们打妄想太熟了，从来不需要你做什么准备，我要打妄想去了，没有，自然妄想就来了，太熟了，什么时候都滋出来。但是这一些菩提心，这一些念佛，这一些个这个出世间的事情，我们太生了。我们的修行就要把熟的地方变生，生的地方变熟。那么就是专一于一门，就比较把这个生的变熟有效了。你一会儿修这个，一会儿修那个，那都生，谁也不熟啊，是不是啊？我把这点讲完啊。这样的话呢，一心专制，就能是容易把啊生的变熟，熟的就变生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一向的好处。山道大师并且又说啊，我们把各种观点都摆一摆吧。那些也是祖师，山道也是祖师。山道说大圣悲怜呐、啊，就劝直称名字，因为称名字容易，只要能相续就生。若能念念相续，必命为奇者，就这么一念一念相续，一直当念到最后。十就十生啊，一百个人就一百个生啊。何以故？无杂缘得正念故。你没有杂缘的，而且得到了正念了，而且你是与佛的本愿相应故。佛的本愿是十念必生，就是劝大家念佛啊。不违教故，你没有违背咱们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释迦牟尼佛教导教导我们要发愿往生啊，要念佛啊啊，顺佛以故啊。若说专修修杂念者，专念你不修，修杂念，不是说绝对不行，百中悉得一二，百中很少能得到一个两个，千中悉得三四，比那个难一些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一项专念啊，可以广一些啊，但是要注意到，我们还要使得他那个熟处变生，生处要变熟。善导大师还是希望大家专念啊啊，在这里就是把这个。啊，对于咱们本经的宗，也就是三辈往生每一辈所必备的条件，我们这儿做一个汇报啊。那么今天讲啊，下一次是我劳动节，所以下一次没有了啊，下一次没有了，但是在以后我们就改了，你们回去给教务处报告一下啊。以后改成每周一次啊，我们想把这个后台也不多了啊，尽可能讲完啊，这个每周一次啊，我这个。